典讲台，
司布真讲道集。
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19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16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特别有讲道能力。
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认识真理，思想真理，活出真理。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今天的经典讲台要和您分享的是司布真牧师，他在1857年的1月4日在皇家萨里花园的音乐厅所分享的讲道内容，讲道的题目是《大能的救主》。欢迎收听。让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的经文。以大能施行拯救。以赛亚书63章1节，以大能施行拯救。以赛亚书63章1节。这当然指的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被描述为从以东的波斯来，穿红衣服。当质疑他的身份时，他回答说，就是我，是凭公义说话，以大能施行拯救。在我们开始讲的时候，对这位神秘复杂的人和神，我们称之为救赎主的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不妨多说一两句。基督教信仰的一个神秘之处在于，我们被教导了要相信基督是神，而且还是人。按照圣经所说，我们认为他是真正的神，与天父同等，并且是永恒的，像天父一样无限拥有所有神的属性。他参与了他的父一切神圣大能的作为，他参与了拣选的命令，参与盟约的制定，天使的创造，世界的创造，世界从没有到成型，他参与了世界的创造，参与创造了自然界这个美好架构的秩序。在这些行为之前，神圣的救赎主就是永生神的儿子，从亘古到永远他是神。当他成为人之后呢，他还是神，他与永远被歌颂全地的神是同等的，和他道成肉身之前一样，他常经忧患，多受痛苦。在圣经中有不断的肯定，还有在他所行的神迹上，我们对此有充足的证据。死人复活，在海面上行走，平静风浪，劈开岩石。我们没有时间在这里一一提及他所行的所有的神迹，这些都是有力的证据，证明他是神，是最真实的神。即使在他屈身成为人的样子时也是如此。圣经非常确定地教导我们，他现在是神，他与他的父共享宝座，他坐在高高的宝座上，超越一切执政的、掌权的和有名的，他是为世人敬仰、崇拜和尊敬的对象。我们也同样被教导要相信他是人。圣经告诉我们，在指定的日子，他从天而来，成为人，也是神，亲身成为一个婴儿，躺在伯利恒的马槽里。圣经告诉我们，他从婴儿长成成人的样子，成为我们骨中的骨，肉中的肉。除了罪以外，他拥有我们有的一切。他受苦、饥饿、 最重要的，他的死和埋葬是他是人的强有力的证据，他是最真实的人。但基督教信仰也要求我们相信他既是人，也是最真实的神。圣经教导我们，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与此同时，他也是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凡对耶稣有清楚和正确的认识的人，一定不会混乱他的性情。我们不能够把他当作是从神退化成为的人，或者是一个纯粹的人被神化成为神，而是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本性同时出现在一个人的身上。不是神蜕变成人，或是人成为了神，而是神和人联合在一起。所以我们信靠他是调解人，是中保，神子和人子，这就是我们的救主。这是荣耀并且奥秘的事。圣经经文当中说的那个人，他是大能的，以大能施行拯救。我们不需要告诉你们他是大能的，因为你们都是读圣经的人，都相信道成肉身的神的儿子的大能和威严。你们相信他是天意的执掌者，死亡之王，地狱的征服者，天使之主，暴风雨的主，战争之神，所以他的大能无需任何证明。今天的主题一方面是神的大能，他以大能施行拯救。愿神圣灵帮助我们进入主题，使之成为我们灵魂的救恩。首先我们要思考施行拯救这个词的意思。第二，我们怎么证明他以大能施行拯救这个事实？第三，他以大能施行拯救的原因。然后第四，我们从耶稣基督以大能施行拯救这个教导当中可以得出什么样的推论？第一，我们如何来理解施行拯救这个词的含义呢？一般来讲，当大多数人读到这个词的时候，他们认为指的是从地狱中得救。他们的想法有一部分是正确的，但是这个概念却是有重大缺陷的。基督确实把人从罪的刑罚中拯救出来，他确实把那些配得至高神永远的愤怒和厌恶的人带到天堂。基督确实涂抹了罪孽、过犯和罪恶，并且因着他的宝血和赎罪，他所余剩的百姓的罪孽都得到了赦免。但是这并不是施行拯救这个词的全部含义。很多神学家所犯的错误的根源在于这种解释的不充分，因此他们对神性的系统认知也是迷雾重重。他们说施行拯救就是把人像烙铁一样从燃烧的火当中拔出来，若他们悔改的话呢，就把人从毁灭中拯救出来了。我已经说过了，它的含义比这更加广泛。施行拯救的意思不只是拯救悔改的人不下地狱。通过施行拯救，我理解了救恩的全部大功，从最初的圣洁的渴望，第一次属灵的任性，一直到完全的成圣，所有的这一切都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所做的。基督不只是有大能拯救那悔改的人，他也能够使人悔改。他不只是把相信的人带到天堂，他也有大能给人一颗新的心，在人心里做信心的工作。他不只有大能把天堂赐给那渴望的人，他也有大能 使那恨恶圣洁的人能够爱圣洁，使轻看他名的人在他面前屈膝，使被弃绝的叛逆者转离他们的恶道。我不明白有些人对施行拯救这个词的理解，他们告诉我们，基督来到世上，把所有人都置于可拯救的状态，让所有人通过自己的努力都有可能得到救恩。我相信基督来不是为着这样的事，他来到世上不是让人只是处在可拯救的状态，而是已拯救的状态。不是让人处于自己拯救自己的地步，而是从一开始到最后都在人的里面做工，并且为人做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啊，如果我相信基督来只是把你和我自己放在我们能够自己救自己的状态，那我就要从此并且永远都放弃讲道了。因为我对人心的邪恶稍微知道一点，因为我也了解我自己，我知道人的天性是有多么的恨恶基督教。我对传讲福音的成功性根本不抱希望，福音的果效取决于未更新未重生的人是否自愿接受它。如果我不相信耶稣的话语的大能能够使人在他掌权的日子里心甘乐意，能够因着压倒性的大能、限制性的力量和神秘的影响力使人转离恶道，我就不是以基督的十字架为荣耀。我再重复一遍，基督不仅仅是把人置于可拯救的境况，而是有绝对的大能彻底的拯救人。我认为对神的属性最大的一个证据就是圣经的启示。很多时候我也有疑惑和恐惧，和你们大多数人一样。那刚强不动摇的信徒在哪里呢？我自己心里说，我日复一日不断地向人传讲的信仰是真的吗？它是正确的吗？这个信仰真的能够对人有影响力吗？我告诉你们我自己是如何肯定的。我看过上百人，不，我看过了我身边的上千人，他们曾经是罪人中的罪人，醉酒的，咒骂人的等等。但是现在我看到了他们穿上衣服，心里明白，行在圣洁和对神的敬畏之中。我自己心里就说，这一定是真理，因为我看到了它奇迹般的效果。它是真的，因为它的果效是错误永远也达不到的。它影响着世人当中最底层的人，也影响着我们族类当中最可恶的人。它是一种力量，不可抗拒的良善的媒介，谁能够否认它的真实呢？我认为基督的大能的最大的证据，不是他提供了救恩，也不是如果你愿意，他就让你接受救恩，不是的。而是在你拒绝的时候，在你恨恶救恩、轻看救恩的时候，他有能力可以改变你的心，让你从之前的想法当中转变过来，使你离开错误的道路。我认为这才是以大能施行拯救的意思。但这还不是全部的含义。我们的主不只是有大能使人悔改，叫死在罪中的人可以活过来，转离他们的愚蠢和罪孽，而且他被高举，他所做的远远不止这些。他有能力使他们成为基督徒，并且一直做基督徒，他有大能保护他们活在敬畏和爱当中，一直到最终抵达天堂为止。基督的大能并不在于造就一个信徒，然后就离开他，之后就留下他一个人。他乃是开始了善功， 就会继续到底。他首先赋予了生命的新芽，使死了的灵魂活过来，然后又赐下生命，延长属神的存在的生命，并且赐下大能，最终打破罪的每一个束缚，使灵魂在荣耀当中达到完美的地步。我们接受并教导，而且我们相信圣经的权威。所有被基督赐予悔改的人，都一定会坚定不移地持守他们的道。我们相信，神在一个人身上开始的善功，从来没有不完成的。他让人在属灵上真正地活过来，让人在成圣的合唱团当中占有一席之地，他就不会不继续在他的灵魂当中做工，直到最后的。我们不认为基督的能力仅仅只存在于将我带入恩典的那一天，然后告诉我，让我自己留在那里。他乃是把我带入恩典中，给我内在的生命和内在的能力，让我能够不再回到过去，像天上的太阳一样，在轨道上前进，不停止发光。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认为这就是以大能施行拯救的意思，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加尔文主义的教义，不是别的，正是基督教教义，圣经的教导。虽然现在被叫做加尔文主义，但是在奥古斯丁的时代不是这么称呼的。在奥古斯丁的著作当中，你可以找到同样的教导，所以它也不能够被叫做是奥古斯丁主义，因为也出现在使徒保罗的著作中，但是它也不因为这个原因就叫做保罗主义，它乃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的扩展和充实。再重复一下我们前面所讲的，我们持守并且大胆地教导，耶稣基督不仅仅能够拯救那些投靠他的道并且愿意被拯救的人，他也能够使人愿意，他能够使醉酒的不再喝酒，来到他的面前，他能够使绝望的人屈膝，使刚硬的心在他的爱里融化。现在我们要来证明他能够这么做，这就是我们接下来所要说的第二点。我们怎么证明基督以大能施行拯救呢？首先，我们要给你最有力的证据，我们只需要一个证据，这个证据就是他做过了，我们不需要别的，加上其他的证据都是多余的，他已经拯救了人。在我们努力解释的这个词的全部范围和意义上，他已经拯救了人。但是为了要更加清楚地明白这个真理，我们将假设最糟糕的情况。有些人说，很容易就想到，基督的福音传给这里的有些人，他们可爱可亲，一直在敬畏神的氛围当中成长，他们会在爱中接受福音。这很好，那我们就不考虑这种情况了。你们看到这个南海的岛民了吗？他刚刚吃了一顿邪恶的人肉大餐，他是食人族，他的腰带上还挂着他所谋杀之人的人皮，他以血为荣耀。你若是上岸了，他也会吃了你，除非你在意你所追求的。那个人在一块木头前鞠躬，他是无知并且堕落的人，和野兽相差无几。现在，基督的福音是否有大能能够驯服这个人，把人皮从他的腰带上除去，让他放弃了血腥的行为，离弃了他的假神，成为一个文明人和基督徒呢？我亲爱的朋友，你们在英国谈论教育的能力，教育 可能对这里的有些人有很大的帮助，但不是在属灵上的，而是在天性上的。但是教育对野蛮人有什么用呢？去试试吧，把英国最好的校长派到他那里去，在天黑之前，他就会把他吃掉了。这就是教育的好处。但是如果是宣教士带着基督的福音去，那么他的结果是什么呢？在很多的例子当中，他都是文明的先驱，在神旨意的带领之下，逃脱了残忍的死亡。他手里眼中都是带着爱而去，他对野蛮人说话。请注意，我们现在讲的是事实而不是梦幻。野蛮人放下了他的战斧，他说，太神奇了，这个人告诉我的事太奇妙了，我要坐下来听。他听着听着，眼泪从脸颊滚滚落下，他的灵魂深处燃起了从未有过的人性之火。他说，我相信主耶稣基督。很快的，他就穿上了衣服，心里明白过来，在各方面成为了一个人，就是我们希望所有人都成为的那种人。我们说，这就证明了基督的福音不是传给已经预备好的人，而是他自己预备的人。基督不仅仅把种子埋进已经提前预备好的地里，而且还犁地、耙地，做了全部的工作。他能够做这一切。问问我们在非洲的宣教士，他们在世上最大的野蛮人当中，问问他们，基督的福音是否能够拯救人？他们会指着科伊霍伊人的畜栏，然后指着库拉曼人的房屋，说：除了基督耶稣福音的道，还有什么能够造就这种不同呢？是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异教徒的国家当中已经有足够的证据了，我们何必要多说呢？但还要补充一点，我们在国内也有足够的证据。有些人传福音非常适合训练人的道德，但是完全不能够拯救人。当人成为酒鬼之后，福音足以使人清醒过来。当他们已经拥有生命，给他们提供一种生活方式，这是很好的，但是生活方式不能够使死人活过来，也不能够拯救人的灵魂。它能够使基督的福音最想要影响的人感到绝望。我可以讲一些一头扎进罪恶深渊的人的故事。如果我们让他们自己叙述自己的罪行，你我都会感到恐惧的。我可以告诉你们，他们是如何对牧师咬牙切齿的进到了神的殿，然后下定决心说，牧师说什么他们都会听的，但这不过是嘲讽而已。但是他们待了一会儿，有些话抓住了他们的注意力，他们心里想，我要听听那句话。这句话尖锐简洁，直达心灵。他们不知道是什么，但是他们被迷住了，站着又听了一会儿。渐渐的，他们没有意识到，眼泪却开始流了下来。当他们离开之后，有一种奇怪神秘的感觉把他们带进了内室。他们跪了下来，他们生平事迹都在神的面前述说，神借着羔羊的血赐给他们平安。他们再一次的来到神的殿，其中很多人说，来听听神为我的灵魂做了什么，告诉周围的罪人他们找到了多么亲爱的救主。还记得约翰牛顿的例子，他是乌尔诺斯圣玛丽教堂大有能力的传道人，是神的大能改变人心的例子。 也是在人心被改变之后神赐平安的例证。哎，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我常常自己心里想，这就是救主的能力的最大证据啊。传扬别的教义会产生同样的效果吗？如果能的话，为什么不让每一个人都聚在他身边好传讲呢？他真的有效果吗？如果有的话，那么人的性命就在于那不大胆传扬的人身上。若他相信他的福音能够拯救人，他怎么解释他从一月第一天到十二月最后一天都站在讲台上，却没有听过一个妓女变得诚实，也没有一个酒鬼戒酒呢？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原因是对基督教的拙劣稀释。他有点相像，但那不是圣经中的勇敢，不是广阔的基督教。他不是神完整的福音，因为神的福音有能力拯救人。但他们若相信自己的是福音，那么就让他们传讲吧，让他们竭尽全力从罪恶当中赢得灵魂。神知道罪恶已经够普遍了。我们再一次的说，在我们的前面有积极的证据证明基督甚至有能力拯救最坏的人，使他们转离沉溺已久的愚昧。我们相信在其他各处传讲同样的福音也会产生同样的结果。亲爱的弟兄姐妹啊，你能够拥有的神有大能施行拯救的最好证据，就是他拯救了你。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啊，神若拯救站在你旁边的同伴，那是一个神迹；但是他若是拯救了你，那是一个更大的神迹。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经典 at 良友 .net，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您注明经典，我们就收到了。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
今天和您分享的是司布真牧师《大能的救主》这一篇讲到的上半段的内容，下一次我们将继续和您分享《大能的救主》这一篇讲到的下半段内容。欢迎您下一次继续的收听经典讲台。今天经典讲台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罗马书十章十七节教导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行道并为主传道。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我们下次见。